荣耀至高的圣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你悦纳我们的赞美，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的宝血再次能够遮盖我们，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我们愿意主你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包括我们心中一切隐而未现的过犯，都求主你的宝血能够一并洗净。我们也感谢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每天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经历神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甘甜。主，我们再次把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你看为宝贵的，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求主你能够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今天也特别为那些因为有癌症需要做化疗、做放疗等各种治疗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主啊，求主你能够伸手医治他们，挪去他们身体心灵一切的痛苦，使他们能够刚强站立在你的面前。特别求主你能够施恩给他们，加给他们够用的力量。主也求你格外施恩于今日的敬拜，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你也敞着脸用你的脸光照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祈求和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这个转眼这个半年就过完了，我们从这个年初就开始大概的一个按照那个圣经的次序，就是先从创世纪开始，然后看到了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人类始祖亚当跟夏娃因为犯罪又怎么把罪带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挪亚，他是个义人造方舟，拯救了八口人，然后造就了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后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亚伯拉罕，上帝给他立约，上帝给亚伯拉罕立约不单是给他一个人，是要借着亚伯拉罕把这个上帝的救恩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又看到上帝怎么把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72个人带到埃及，在那里成为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在那里呢不是做主人，是做奴隶的。所以上帝又兴起了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要带领出来。前段时间我们看他们在旷野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旷野跟神立约，上帝颁布给他们10条诫命，上帝又赐给他们建造一个会幕在那里他们跟神可以同在。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有这么好的条件呢上帝用云柱火柱伴随着他们，上帝给他们有玛纳，上帝赐给他们活水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条件，结果他们10次向神发牢骚，抱怨神，违背神。他们遇到一点问题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不要跟着神走了，我们回埃及去。他们遇到一点问题说哎我们不要信神了，我们干脆另谋出路得了。所以很可惜，出埃及的那个20岁以上的60多万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哎，你能够想象这个结局吗？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兴奋呢？因为他们亲眼见到上帝10次神迹。当他们从红海水分开走干地出来的时候，哇，他们何等的激动，他们那里击鼓跳舞赞美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没过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被判为要倒闭在旷野。经过了40年的流浪生活，这一批人都倒闭在旷野，他们的理想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也没有实现，上帝 摆在他们面前的恩典他们没有得到那么在约书亚记我们又看到那一代人过去以后后面怎么办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样的人，一代过去一代来临，但上帝的旨意从不改变，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实现，上帝说要把那个地赐给他们，那个应许一定要实现。那一代人过去了，新生的一代该怎么办呢？所以约书亚记就让我们看到新生的一代他们重新在神的带领下怎么能够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在巴勒斯坦。所以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们说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了，但是一提到死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没有人可以摆脱这个厄运。有的人甚至很悲观地说，我们一生下来就向着坟墓前进，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终终点就是在那里。所以你能够想象，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旧的一代已经没有了，新生的一代出来了，200多万人口。以前呢是摩西，摩西很伟大，很了不起，一直到今天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他死了。你能够明白那种失望啊，那种伤心，甚至那种绝望，怎么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所依靠的，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突然一下没有了啊，你就傻了啊，怎么办？这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一样，摩西死了，然后第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是接替摩西做领袖的。其实约书亚在他20岁的时候被数点出来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族长出来的。当在旷野的里面的时候，当摩西在会幕里面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约书亚负责站在外面保护摩西的。当摩西要到山上去跟神面对面的交谈的时候，约书亚留在那个半山腰里，在那里保护摩西的。当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下面跟亚玛利人打仗的那个元帅是约书亚来的。所以你看，这个领袖不是突然一下就出现的，其实是很早以前就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的培养，一点一点的锻炼出来的。所以摩西虽然去世了，但是神的工作要继续，怎么继续呢？好，接到第二棒约书亚的身上。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啊，突然一下委你为重任啊，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作为一个民族的领袖啊，开心吧，哇，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甚至万人之上，哇，了不起，有权力，有财富，有名声，好像什么都有。但还有一句话你不要忘记，叫高处不胜寒呢。你光看到你在人面前很风光了，哎，可是你要照顾这些人呐，你要带领他们进到那个应许的地方去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呀，上班很辛苦，别人就说了，你看看创普辛苦不辛苦？70多岁的老人家了，每天还这么拼搏，这么能干，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起来开始发，他发什么？发 Twitter， 很早就起来发，哇，他很厉害，他飞来飞去啊，哦，我都没有那个精力，如果我跟着他的话，倒就累死了啊。所以你不要看到那个领袖的风光啊，你要看到他的付出很辛苦。所以对约书亚来讲，那个时候大概应该有70岁左右了，因为20岁的时候出来埃及，经历了40多年，差不多60、70岁的人，当了领袖，拿到了这个接力棒，面对着200多万人吃喝拉撒，面对着要把这些人安全的带到那个应许地。应许地是什么样？他虽然去过了一趟，可是那里有很多的敌人，怎么办？压力大不大？压力山大，是不是？哎，每个人都一样啊，你明白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等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好了，就可以自由了，结果大学毕业以后要找工作，等我找了工作以后就好了，就容易了，哎呀，找了工作以后发现还要面临着提升啊，还要面临着结婚啊，还要面临买房啊，买房以后有小孩呀，小孩又要上学呀，小孩又要上大学呀，你会压力无处不在，你逃脱不了的。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我说哇，自由了，哎，5、6岁了，不用我抱，不用我带，他就可以自己跑了，自己就送去幼儿园就好了。啊，那个时候岳母跟我们住，然后岳母就指着师母说：“看看他这么大了，我还在操心。”哦，我一想，完蛋，要操一辈子心了。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就是这样的。你想逃避压力吗？不要逃避了，没得逃的。你觉得你会到哪一天，你就可以自由了，你就可以幸福了，你就可以真正的功成名就吗？直到那一天。所以那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像约书亚一样，突然接力棒交在他的手里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就是上帝站出来了，上帝说，虽然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你要起来。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长大了，我们要从父母那里接过做家长的这个接力棒，我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应该承担起我们的那份责任了啊，我们要起来了。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中间有10年的基督徒，有8年的基督徒，有3年的基督徒啊，还有1年的基督徒。哎，你要起来呀！你不能够老是等着。那约书亚那个时候，如果摩西在的话，约书亚很自由了。有什么事找摩西啊？解决不了找摩西啊？搞不定找摩西啊？但现在摩西不在了，找谁呢？记得他了，他就要面对这一切了。 所以我发现有很多从国内留学来的那些孩子呀，我很佩服他们，因为在国内呢，就这个不用，从来不用进厨房，甚至从来都不用操心吃喝，什么都不用管的，因为父母都想到了。可是，一出了国门，一来到这个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留学的时候，所有都得自己操心，怎么买菜呀，怎么花钱呐，啊，怎么跟舍友相处啊，怎么，所以我发现这些孩子一下就长大了。以前在家里面那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出来以后，哇，连换轮胎都学会了，你想想多厉害。以前在家里面每次都是妈妈叫床起来吃饭啦，起来吃饭了，来到这里以后自己要赶着上功课呢，要上班呢，所有都搞定了，要起来了。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从约书亚的身上学，我们怎么能够起来呢？我们怎么能够承担我们的责任？我们怎么能够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怎么能够在主的面前刚强壮胆？对于约书亚来讲，上帝明确地告诉他，他的责任是什么？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你起来，你要过约旦河，到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地区。这是上帝明确告诉约书亚的。对约书亚来讲，他做领袖不是去享受那个荣耀啊，约书亚你多了不起啊，哎呀，你对约书亚他的爸爸说，哎呀，你生了个好儿子呀，看这儿子多有出息。不是，对约书亚来讲，他作为领袖以后，他不是坐在那个高位上，然后就开始享受权力带给他的那份财富，享受权力带给他的那份尊荣。不是，他的最重要是他的责任。所以古语说，在其位谋其政。对，上帝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要干活的。可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多人光看到了那个权位权力，他忘记了他应该在那个权力上他所尽的本分和责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只是想要权力，可是不想干活。他觉得我有了权力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干活，我就可以让别人干活了。但事实上是，每个人在每个人的职位上都有上帝给你的托付，都有上帝给你的使命。各位弟兄姊妹，也有弟兄姊妹给我提了个建议，说你看杨牧师，你没来之前呢，我们这个团契呢，大家都很努力的，都很好的在这个服侍，怎么你来了以后大家都不努力了呢？然后大家都看着杨牧师呢，哎呀，杨牧师来了，杨牧师干好了。所以星期五的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Neil 就是教会的一个那个职员，他说，哎，你当了牧师第一天就给他们做米饭了。我说这个米饭不是我做的啊，感谢主，那个米饭不是我做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自己的本分和责任，然后把自己的中心摆上。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讲，他做了领袖以后呢，他要明确的第一个就是他的责任是什么，上帝要他做什么。不是白白的那个叫白占地图啊，不是站在那里呀，就是看了享受，不是，上帝给他责任，这个责任很重大。这个责任是摩西要完成但是没有完成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迦南地里面去。所以上帝要明确约书亚他的方向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要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你要做什么吗？你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吗？我们跟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叫小猫钓鱼的故事啊，小猫高高兴去钓鱼了，拿着鱼竿刚把鱼钩放下去，哎，一个蝴蝶，他就去抓蝴蝶去了啊，哎，蝴蝶没有抓着，又过来钓鱼，没钓着，哎，一个小兔，他又去跑小兔那去了，哎，又放下去，然后一天下来没有鱼了。为什么呢？不专注。为什么不专注呢？说的通俗一点，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在很多年以前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的理想很伟大，因为在我们小学也好初中也好，一般都要写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的理想那个时候正在中越打仗嘛，我要当解放军。后来呢，打仗完了以后又要写我的理想，我的理想科学家，那个时候讲究科学兴国，科技兴国，当科学家。后来虽然目标有了，可是不专注，从来没有为这个目标把自己摆上，从来没有为了这个自己目标呢把自己付出的这个集中在这个上面，所以不够专注。最近你们在微信上不知道有都收到一篇文章，这个是在日本有一个这个卖那个，但是他那个食品我忘了叫什么，他卖一个食品，他那个店呢就卖两样，但是他那个店的收入很高，他的收入一点都不差，而且每一天呢他 很多人去排队，早早的就排队，甚至前一天晚上就去排队。但他每天呢，大概就卖几百个，就定量的，我每天就卖这几百个，就卖这两种，慢慢就没有了。按我们华人的头脑说，哦，这个老板怎么不想着多开发几个产品，然后每天多生产一点嘛，对不对？再开几家分店，搞个国际连锁。但这家很奇怪，他不，他始终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来，他就卖那两种食品，而且每天就那个数字，他的生意也没有做差，他的钱也没有少赚，很专注，很专注。但我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容易专注，我们容易眼睛不能够聚焦在一个地方，我们很容易就偏了，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哎，这个也挺好的，就做两下，做两下以后发现，哎，那个也挺好的，又做两下，不行。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你要专注，你要明白上帝给你的职分，上帝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你的托付在哪里。对约书亚来讲，他很专注，他的目标就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以外呢，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不用考虑的。他只是看到了上帝给他们定的那个界限的里面，其他的地方有。其实你要看以色列，你包括今天你要说去以色列那个旅游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不是很美的。你一去了以后都是色调基本上是黄色为主，当然有一些绿洲啊，还有一些点缀呢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旁边呢，你说戈山平原就比它很美的。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生活的这个德州也比它好的。但是对约书亚来讲，他说别的地方我不看了，因为我就要上帝给我的这个地方，上帝给我的产业就是这里，所以我就在这里。所以对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典，给我有给我的恩典，给你有给你的恩典。你不要眼红别人的恩典，可能把别人的恩典放在你的身上呢还不够，也可能把别人的恩典放在你的身上呢就把你压垮了，你明白？如果今天突然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身上1亿美元，啪啪啪，上帝能够做到的，直接今天散会以后一人拿一张支票去美国银行兑现啊，1亿美元。下个礼拜还有多少人能够坐在这里？你明白吗？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给你的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托付是什么，你能够做的是什么，你尽上你的本分，这就好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每个学期都要考试，那个时候最头疼的就是考试。哎呀，又要考试了，期中要考，期末要考啊。为什么要考试呢？要看你的学习这段时间的状况怎么样，这个单元掌握了没有啊？这个问题会不会解决？我们的人生也要考试啊，各位弟兄姊妹。但我们呢，只有一次考试，期末考试。当我们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上帝给我们考试，我托付给你的，你完成了没有？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做忠心的管家。上帝要对约书亚讲，你要明白你要做什么。对约书亚来讲呢，他也深深地牢记这一点，他的眼睛不向两边看的，他就看到一点，上帝要我把这些人带到应许之地里去，我就要把他们带进去。所以在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虽然比红海好像看起来要安静一点，但是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一样蛮有信心。当过了约旦河以后，面对耶利哥那样的一个高大的城墙，里面有很好多的防卫的时候，约书亚一样勇敢地就走上前去了，因为他明白那就是我的目标。所以每个基督徒，如果你觉得你有点力不从心的话，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得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已经年过半百了，像我也快半百了，对吧？年过半百，你没有时间浪费了。30岁之前呢狂一点没问题的，你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嘛，对吧？你连熬一个礼拜的这个熬夜喝酒，没问题的，再睡一觉就全好了。你30岁以后再狂，就被人笑话了。你明白吗？像我们这些都是40岁以后的人，就没有资格狂了。我们就本本分分的，哎呀，按部就班的上班回家，照顾孩子，爱好老婆就好了。可是你还有很多的人，哦，我有雄心壮志嘛，因为这个世界呢，经常会挑逗你的，你要小心。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得什么？所以对约书亚来讲，上帝要明白，要让他明白。第一要明白，约书亚，你要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现在接过摩西的这个接力棒，你要把这些百姓带到应许之地去。 有了这个责任，接下来呢，接下来上帝也对约书亚讲，我要与你同在的。上帝不单给我们责任，不单给我们托付，也给我们应许，就是上帝不单让我们去干活，上帝也把我们工具也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把这个活干下来。所以对约书亚来讲，他有没有担心呢？有啊。十二个支派呢，我只是犹大支派的，那些人服不服啊？对啊。约书亚有没有害怕呢？有啊。这摩西都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能做成吗？约书亚有没有担心的事情？有，有很多呢。你照顾，你如果在单位里面做过领导，你就明白了，领导的苦衷你是没办法理解的。但是上帝跟他说，你要把人带进去，没问题，我与你同在。以前有一个这个宣教士，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啊。有一天呢，他们在那个街边的那个叫什么大排档啊，类似这样的地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两个桌上的人吧，大概喝酒啊，可能言语上怎么打起来了。他一看，哎呦，这打起来了，怎么办呢？啊，然后正在他想怎么办的时候呢，那个酒店的那个保安就出来了，哇，这个2米左右的这个大个儿是吧，很魁梧很壮实，直接过去以后把大家两个人就揪开了，一架就打不起来了嘛。所以打架的人一看，哦，就这样了，那不打了，就走了。所以他心里就很感慨，他说，哇，如果要把这个人配给我当保镖的话，哇，走到哪里的话，那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哎，突然有个念头来了，上帝与你同在呀，各位弟兄姊妹，上帝与你同在呀。所以对约书亚来讲，他有很多的焦虑、忧心、担心、压力等等等等，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所以在第五节说，在你平生的日子，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不用害怕，没有人可以胜过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后面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各位弟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人生的应许。我们看圣经的里面，哇，好荣耀呀，你看上帝有那么大的能力，做了那么多的神迹，而且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呢？有。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荣耀，在我的生活的里面会不会发生呢？会。因为上帝对约书亚说， 你看见我怎么帮摩西吗？跟摩西在一起，哇，一伸杖红海就分开了，一祷告然后玛纳就来了，鹌鹑就飞过来，我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同在。而且上帝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哦，这个应许，心里面的石头通就落下来了。这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这个世界很多聪明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但他们唯独失败在有一点上，他们没有依靠耶和华。相反，现在很多聪明的人，很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他们小瞧神，甚至鄙视神。他们觉得依靠他们的聪明智慧，依靠他们的才智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哦，这些人在我看来有点可惜啊，可惜了。本来他可以做得更好的，本来他可以更成功的，本来他可以得更多的荣耀的，可是他觉得靠他自己就可以，相反失去了更多。最近台湾呢，同性恋也合法了，你们，我们中间有台湾有投票权的人呢，你要赶紧把握好你的投票权，以后要小心，不能让台湾这样乱下去了。他们同性恋合法了，甚至台湾流行一句话，同性恋流行的什么话呢？同性是真爱，异性是传宗接代。哎，这个话怎么，你说有没有，他们就歪曲了一些东西。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要明白，当这个世界去靠车、靠马、靠人的时候，我们依靠耶和华；当这个世界去依靠美容、美貌、依靠财富、依靠权势的时候，我们依靠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切都是要过去的，你知道那一切是不定的，你明白吗？你还记得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吗？发生了多少不应该发生的悲惨的事件？你还记得在这个是全是动荡的里面，那些曾经叫什么雄霸天下的那些人，转瞬之间就没有了。我们知道的那个叫萨达姆，那个时候很厉害，开会的时候谁敢对他提意见，他觉得这个不舒服，拿起枪来打死了，没有人敢说话。 吞并科威特，一挥手，一天之间，科威特就被他占领了，了不得。啊，现在人在哪里呢？所以你会发现，美容也好，财势、权势也好，财富也好，好不好呢？好，但不是你终身的依靠，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所以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你要定睛在哪里呢？你依靠谁呢？你的仰仗、你的依仗是什么呢？你的依仗是跟领导搞好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工作就稳定，收入就稳定吗？是不是呢？有道理。但你明白你的领导有一天会不在的呀，他有可能会调离呀，他也有可能会出了点问题就没有了，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你的依仗呢？依仗是你啊，我现在口袋里面大概有100多万，哦，养老有保证了，老了以后呢，至少看病有钱吃饭，不用饿肚子了。但万一哪一天真的那个金融危机再一次来临，你那100万连10万都顶不上了，怎么办？像委内瑞拉现在就这个麻烦呢。他们以前的时候，哇，那个生活富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有石油啊，所以他们就卖石油，然后他们那个总统也是发钱发福利，好得不得了。啊，现在突然以后，你知道委内瑞拉现在拿钱买东西怎么拿吗？就拿一大捆一大捆啊，甚至一大包一大包的钱去买东西，买不到的。你就算有100万委内瑞拉币，你没办法生活，一天你都过不去的。我们不知道的，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神与你同在，神借着他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要确定这件事情，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高枕无忧了。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讲，上帝让他把心放在肚子里，不要害怕那些高大的敌人，不要在乎于那些高大的城墙，不要在乎于那个地有怎么样的凶狠，我与你同在，而且我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你也把心呐，放在肚子里面。孩子到哪里上学呢？上了学以后有没有工作呢？工作了以后有没有媳妇呢？有了媳妇以后有没有孩子呢？哎，把心放在肚子里，这些事情上帝都来搞定，你明白吗？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讲，我们确实没有深深的体会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应该现在很好的去体会神与你同在，所以你不用害怕，不用胆怯，再大再难的事，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这个秘诀。有的人说，哎呀，你们这个基督徒啊，一天这个赚钱不多还开心的不得了，一天穷乐穷乐的。确实我们承认我们赚钱不多，我们没有比尔盖茨赚的钱多，我们没有巴菲特赚的钱多啊，我们也没有这个像总统一样的那样的权势，有保镖看护我们，可是我们心里有喜乐，我们有平安啊，晚上睡得着啊，吃饭吃得香啊，跟家人在一起就很开心啊。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神与你同在，所以你放心，把你一切的忧虑交托给谁呀？啊，交托给神嘛，把你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如果神能够帮助我们，还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没有，神若帮助我们，没有谁能抵挡我们。所以约书亚他就很安稳了，虽然这个责任看起来很重大，但是我能够得胜，我能够进去，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了他与我同在。上帝给了他责任，给了他应许，也给他义务，就是你要做什么呢？上帝做上帝的，你要做你的呀。各位弟兄姊妹，有人路过一个园子里面，这个花园啊，那个灌木啊修得特别好，花也开得特别好，哎，布置的那个特别的好，小树长得也特别好，哎，他就进到这个花园里以后就感叹说，哎呀这个园子太好了，太漂亮了。他就找到管园的这个园丁，他说，哇，你真厉害呀，啊，上帝赐福给你这么好的一个园子。园丁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话，你应该看一看，只有上帝管的时候园子是什么样的。回去看看你的草坪就好了，你一个月不用管它你就知道了，只有上帝管的草坪不是好草坪，只有上帝赐给的草坪，你尽上你的本分，那个草坪才能变得漂亮。就是神和人要同工的，神要做神的事情， 人要做人的事情。啊，我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哎，我们祷告了，上帝来做就好了，我们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上帝啊，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了，所以你的孩子就每一门都可以拿 A 吗？你要帮他呀，你要督促他，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读书的时候读书，该完成的作业要完成，你要帮助他的。所以有一个姊妹跟我抱怨，杨牧师，怎么回事？我说怎么了？我把我的孩子交托给上帝了，他怎么考试还不及格？我说你怎么交托的呀？对啊，我每天都为他祷告。我说你有没有管他呢？我用管他吗？我不用管他，我交托给上帝啊。我说你交托给上帝了，你要陪他呢。他那个小孩子没有定性的，写作业写着写着就思想开小差跑毛就干别的事情了，有些问题他不懂的，你要教他的。所以对约书亚来讲，他有他的义务。上帝说你的义务是什么呢？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嘛。我都怕话都说完了，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你还往后缩不往前冲，那怎么能行呢？你要冲嘛，你要站到前面的。面对敌人的呢，是你，是我们要面对的，你明白？所以当大卫要跟那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呢，别人看到哥利亚的都跑啊，因为哥利亚都比他们高啊，高将近这个一半，然后那个枪啊很粗，然后撞，哇，别人看到就跑了。大卫说我来打，要往上冲的。前面大卫用了几颗石头子就把哥利亚打倒了，一个嘛，所以他就拿起水势，然后哥利亚就倒了。我如果是当时在场的话，我都后悔死了。我说原来哥利亚这么容易打，我去打多好呢。打完了以后就成驸马爷了，对吧？打完了以后就免税了，打完了以后你看举国欢庆，哇，大卫杀死万万，多荣耀啊！我看跟大卫一起在后面躲藏那些人都后悔死了。原来这个哥利亚看起来很了不起，结果不经打呢，一颗石头子就打倒了，我也可以打嘛。但问题是你为什么不去呢？对呀，就是一个石头子的事情，那为什么你不去呢？因为什么？因为害怕嘛。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害怕？没有信心的嘛。大卫为什么不害怕？大卫那个时候连盔甲都穿不起来呀，还是个放羊的孩子啊。他为什么不害怕呢？他说你打我是靠着你的枪，我打你是靠什么？是靠着我们的耶和华。就一石头子就干掉了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害怕呢？不要害怕嘛，神与你同在，神搞定一切的事情，你就勇敢的去面对好了。再大再难的事情面对它就好了，不要逃避，不要抱怨，不要想到这个歪门邪道。华人我们最喜欢搞歪门邪道，这个词用得不好，对不起，用一些偏门，对吧？我们叫捞偏门，是吧？不要搞偏门，这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就是不是，是就是是，也不要害怕嘛。为什么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你是神的，你是神所宝贵的。上帝为了爱我们，上帝为了救我们，连他的儿子都牺牲了，还有什么留下不给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呢。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讲，耶和华就说：“你要刚强壮胆，我做的事情我来做，我做完了。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刚强壮胆，你要走上去，你要面对他们，你要勇敢地拔出你的刀来，然后冲上去。”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害怕，不管你遇到怎样的事情啊。今天早上我又听到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她也是癌症，如果这一次的话可能是第三次发作，她要做化疗。然后我们就问她，我们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啊，不需要啊，我可以自己开车。她大概有80岁左右了，她自己开车。我们说做完化疗人很虚弱，不能开车的吧？她没问题啊，我就是这样的呀。他一个人做化疗，一个人开车，还回去照顾姐姐，还要做饭，哇，他很了不起的。从他的生命的里面，我看到的是他对上帝的信心。他这一次又要开始做化疗的时候，他说上帝给他一句话，你要喜乐。一个老人家得了在我们看来不治之症，上帝居然对他说你要喜乐。他在笑，虽然他的眼泪在流。